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3月25号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拉克军队发动夺回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的进攻，不过在一开始遇到顽强的抵抗。大约4000名伊拉克官兵星期四早晨6点开始对摩苏尔南部75公里的12个村庄展开了攻势。伊拉克部队从2个方向从这些村庄周围发动夹击。中午时，他们已经夺取了4个村庄，但还没有能够控制所有的地区。伊拉克作战人员来自美国训练的伊拉克第15师的2个旅，参与作战的还有逊尼派部落成员，许多自由战士武装的武装官员都表示，这些部落成员对守住传统上属于逊尼派的地区起到重要的作用。美国和俄罗斯呼吁在8月底之前起草一副叙利亚的新宪法。美俄两国还同意向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4小时会谈后一致认为，美俄两国通过合作使叙利亚停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克里表示，他知道存在着违反停火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受到密切的监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星期四被定罪表示赞赏，称这对当地和周边人民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具有历史意义。潘基文表示，判决再次表明逃犯不能逃脱国际社会确保他们依法接受审判的共同决心。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判定卡拉季奇犯有种族灭绝和其他9项罪名，并判处他40年的监禁。法庭认定70岁的卡拉季奇对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人的暴行有罪，战争中有10万多人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发生的袭击事件表示慰问。克里计划于星期五抵达比利时首都。在此之前，比利时当局继续寻找有关袭击事件发生的过程的线索。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对记者说，星期二发动袭击的伊布希拉姆和哈利德2兄弟被列在美国恐怖主义监视的名单上。比利时检察官说，已经拘留了6名可能与布鲁塞尔袭击有关的人，并表示是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杰特和斯哈尔贝克街区逮捕的这些嫌疑人。本星期早些时候，警方在袭击者居住的该街区的一处公寓里发现了爆炸物。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启程回国。奥巴马此行访问了阿根廷，并对古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会见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清晨，奥巴马携夫人、2个女儿以及他的岳母乘空军一号回国。奥巴马说，美国没有及时公开谴责阿根廷前独裁政权的暴行，但他的政府将以诚实和透明的方式直视而过。美国国务卿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核安全峰会期间的会晤中可能谈及气候与人权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广阔多元，涉及很多的议题，例如对叙利亚问题和其他国际威胁的关注，例如与巴黎大气候成果有关的气候议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咱们今天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美国人日常谈话的禁忌。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去看看美国大选怎么投票。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折不扣。
谈话禁忌。Are you talking about sensitivity training?
对呀、啊，人家都说美国人非常直截了当，但是其实也有很多约定俗成，大家不会触及的话题呢。
Yeah, that's true. Like the other day,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I looked like I was gaining weight. I had no idea how to respond to that. But Americans would never say that to your face.
你应该跟他说，我这个叫肌肉。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is spelled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晒伤。
When summer arrives, so do the sunburns。
夏天来临，被太阳晒伤的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周末去海边没擦防晒油。
I got a bad sunburn on my back.
我后背严重晒伤。
In order to prevent sunburns, you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half an hour before you go into the sun.
要防止晒伤，应该在出去以前半小时擦好防晒油。有研究显示
，A person's risk of getting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skin cancer, melanoma.Doubles if that person has had five or more sunburns.
如果某人被太阳晒伤多达五次以上，那么此人患有最常见的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的风险就会加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nburn, sunburn, sunburn.
Speaking of sunburns, remember how I said I didn't need sunscreen at our pool party?Turns out I was wrong.
你怎么晒得都脱皮了？不过啊，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晒完只是变成粉色，不像我。你看，晒完之后就变成了一只小红猪。
Oh. Oh yeah, actually, I think you're right.
Hey, but seriously, I'm never going to the swimming pool at 2 p.m. again. Every inch of me got sunburn.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would kill to be able to get a suntan.
我可不喜欢呀，我晒完黑里透红。
Well, it's considered very attractive in American culture.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every in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自己的老板，我就特别喜欢我上司，他目标明确，知道一个项目做到什么地步算是成功，而且知道如何去取得成功。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沟通和鼓励下属，让整个团队劲儿往一处使。说起他，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Every inch. Every is spelledEVERY, an inch, I-N-C-H, inch, every inch.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every, 每一个 inch, 寸连起来 every inch, 每一寸实际上就是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意思。上面我说到我觉得我的老板特别优秀。
She's every inch a leader.
她是位不折不扣的领导。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谈到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她是美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去年去世，终年79岁。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对她的评价。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这段话是说，伊丽莎白·泰勒是一位同时拥有美貌与天资的女演员。她的八次婚姻，她的大钻戒，她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其募捐所做的一切，都被大家津津乐道。她的一生都让人们感到新鲜与好奇。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莱坞传奇。
泰勒确实是一位传奇人物。我从报纸上看到，最近他的珠宝拍卖价创下了世界纪录，全部的拍卖价高达1亿1600万美元。其中一条镶有珍珠、钻石和红宝石的项链，更是拍出了1180万美元的高价。要是我有这些珠宝
，I'd have to have every inch of my house under surveillance, or I wouldn't be able to sleep at night.
我肯定得满屋都装上监视器，要么我都没法睡觉了。好了好了，不做梦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lizabeth Taylor was a great beauty and a talented actress. She also became known for her 8 marriages, big diamond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money for AIDS. Audiences found her totally fascinating until her death. She's every inch a Hollywood legend.
上面我们讲到了 every inch, 彻底的，不折不扣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去接触大自然？下面的例子就跟欣赏大自然有关，让我们来听听看。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 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这段话是说，美国拥有8400万英亩的自然风光，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国家公园。在这里，你能欣赏到壮观的景色、奇特的野生动物，让游客看到保护完好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公园是不折不扣的国家珍宝。
确实，美国的 National Parks 各大国家公园风景保留的都特别好。国家花费大笔资金来保留最原始、最震撼人心的自然风光。其中有名的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保存的就是自然活火山的景观。
It's every inch a wondrous experience.
简直美得令人惊叹。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84 million acres of the world's most dramatic property is in the U.S. Welcome to the national pa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 you can explore spectacular scenery and wildlife.Resources that are preserved entirely for the enjoyment of visitors. They're every inch a national treasu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every inch， 意思是彻底、彻头彻尾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也来造个句，说什么好呢？I'm every inch a great host. Do you agree, Mike?
You? Well, how about we start a vote and let the audience decide who's better, huh?
让观众投票，好呀，我才不怕你呢，肯定我赢。
Yeah, we'll see about that.
就是，到时候你别太郁闷就行。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好像人人都在谈投票耶。
Yeah, that's because we're going to hav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November. So who to vote for is currently our hot issue.
Oh, 对了，美国大选将近，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要投谁的票呢。正好今天在美语三级跳里，刚刚成为美国公民的 Amir 就在跟他的妻子 Sharon 谈论要投票给谁。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高级课程。
Amir just became an American citizen, and this year he is voting in his first American election. Today he is having breakfast with his wife Sharon, and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upcoming election.
We're 4 days away from election day here in Virginia, but for many...
So honey...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going to vote for in the election? I really like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candidates, but I can't decide who to vote for.
You like both of them? I think they're both terrible. For me, the question isn't who I like the most, but who I dislike the least.
Well, I guess that's an interesting way to look at it. To be honest, I don't care if Virginia is a blue state or a red state. I just want a moderate candidate who will do a good job.
Yeah, you're right. The only thing I care about is that whoever wins isn't too partisan.
看来啊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的选民。哎，不过我不明白哎。Amir 说他不在乎 Virginia 州变成 blue state or red state， 这是什么意思啊
？In America, the color red represents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the color blue represents the Democratic Party.
哦，红色呢代表共和党。蓝色代表民主党，所以 Amir 的意思是，他不在乎州长是由共和党人来做，还是民主党人来做，最好啊，是个温和派，干实事的人。
Right. And Sharon says she doesn't want a candidate who is too partisan. Someone is partisan if he refuses to compromise with the other side.
Oh, partisan 就是党派性的。
We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results are going to be? Virginia used to be always a landslide for the Republicans, but these days it's a toss-up.
You're right. It's pretty hard to say. But since the incumbent is a Republican, I'd have to give him a slight advantage.
Yeah, incumbents always have an easier time with fundraising, and everybody already knows them because they've been in office for a while.
Yeah, but judging by what a bad job he's done,I don't think that name recognition is going to help him.
看来这次选举竞争很激烈哦。现在选举结果啊是 toss up， 就像扔硬币一样，胜选的机会啊是一半一半，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Exactly, but one candidate has an advantage, right?
对，那就是 the incumbent， 现在在任的州长。Amir 说他在 fundraising 筹款。还有 name recognition, 知名度方面啊都有优势。
That's true, but name recognition isn't always a good thing, right?
对啊，知名度高不一定都是好事啊，因为啊不知道是好名还是骂名呢。
A lot of analysts are saying that the election is going to be decided by turnout. The more people vote, the more it's likely to benefit the Democrat.
Amir, can we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 just want to eat my breakfast in peace.
But Sharon, this is my first time voting in an American election. Can't you understand how excited I am?
Look, if you're really into the election, why don't you listen to the pundits talk about it?
Come on, Sharon. How can you think about eating breakfast at a time like this? This election i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Amir, if you don't stop talking about politics, it's going to decide the future of your marriage.
Professor, 什么叫 turnout?
Turnout i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ctually go out and vote on election day. In the U.S., turnout is usually about 50% across the country.
Oh, turnout 就是投票人数。哎，那么什么叫 pundits?
Pundits are professional commentators. They are famous people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talking about their views on current events.
Oh, 就是那些专门在电视广播里对时事发表看法的评论家。这么说啊，我同意薛仁的观点。现在只要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 pundits， 已经够烦人的了。谁还想自己家里的老公也要每天大谈政治呢？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原来 Amir 和 Sharon 都是 moderate voters 温和选民，他们更注重的不是 partisan 党派，而是谁的政策更合理。两人觉得这次的选举会是个 toss up。两党机会旗鼓相当，哪个候选人都不会有 landslide 压倒性胜利。
Yeah, I guess that's the situation today. The new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Obama and Mitt Romney support rates are incredibly close.
So, who are you going to vote for, huh?
Yonglin, let me give you some sensitivity training. In America, we don't normally ask people that kind of question.Anything involving politics can be extremely sensitive.
Oh, 对了，政治问题不能随便问。
不过咱俩都这么铁了，你就告诉我嘛。
Okay, I'm a moderate voter. I'll vote for whomever I feel has the best policies for my country. But remember, don't ask other people those kinds of questions. You might offend them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谢谢你的忠告。正好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ason 也犯了跟我类似的错误，咱们赶快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 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物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 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在聚会的时候问东道主房子是多少钱买的，主人给了他 a funny look， 一个奇怪的表情。原来在西方文化中，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社会禁忌。除了特别熟识的好友，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Yeah, money is something most Americans avoid talking about.
诶，这跟中国真不一样诶，我一回去就常常有人问我挣多少钱呢。话说，为什么西方人不愿意谈钱呢？
I think it's in part because personal finances are considered to be a private matter in American culture.
就是隐私嘛。So, what are the other topics that you would avoid in your conversation?
Let me see. Politics, income, age, family issues, religion. Wow, there's a lot.
真麻烦呀。咱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Harold 分析为什么外国人不谈钱吧。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 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 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 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 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In either case, 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听见没有？要成功，勤奋和运气缺一不可。
Yep, and you're already lucky enough to host a show with me.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now is hard work.
我勒个去，你真是个臭美点心。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伊拉克军队发动夺回伊斯兰国大本营摩苏尔城的进攻，不过在一开始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大约4000名伊拉克官兵星期四早上6点开始对摩苏尔东南部75公里的12个村庄展开了攻势。伊拉克部队在两个方向从这些村庄周围发动夹击，中午时他们已经夺取了4个村庄，但还没有能够控制所有的地区。美国和俄罗斯呼吁在8月底之前起草一部叙利亚新宪法，美俄两国还同意向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4个小时的会谈后一致地认为，美俄两国通过合作使叙利亚停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克里表示，他知道存在着违反停火的情况，但这种行为受到了密切的监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前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星期四被定罪表示赞赏，称这对当地和周边地区的人民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具有历史的意义。潘基文表示，判决再次表明逃犯不能脱离国际社会确保他们依法接受审判的共同决心。联合国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定卡拉季奇犯有种族灭绝和其他9项罪名，并判处他40年的监禁。法庭认定70岁的卡拉季奇对1992年至1995年的波黑战争中塞尔维亚人的暴行有罪，战争中有10万多人丧生。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将在布鲁塞尔会见欧盟领导人，就星期二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发生的袭击事件表示慰问。克里计划于星期五抵达比利时首都。在此之际，比利时当局继续寻找有关袭击事件发生过程的线索。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对记者说，星期二发动袭击的伊布·希拉姆和哈利德两兄弟被列在美国恐怖主义的监视名单上。比利时检察官说，已经拘留了6名可能与布鲁塞尔袭击有关的人，并表示是在布鲁塞尔中心的杰特和斯瓦尔贝克街区逮捕这些嫌疑人的。本星期早些时候，警方在袭击者居住过的街区一处的公寓里发现了爆炸物。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对拉丁美洲的访问，启程回国。奥巴马此行访问了阿根廷，并对古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会见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星期五清晨，奥巴马携夫人、两个女儿及岳母乘空军一号回国。奥巴马说，美国没有及时公开谴责阿根廷前独裁政权的暴行，但他的政府将以诚实和透明的方式直面过去。星期四，奥巴马参观了为纪念阿根廷独裁统治时期死难者而修建的一座公园。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月核安全峰会期间的会晤中可能谈及气候与人权等问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广阔多元，涉及很多的议题，例如对叙利亚问题和其他国际威胁的关注，例如与巴黎气候大会成果有关的气候议题。美中关系还包括经济议题、 贸易议题、网络安全议题，以及美国长期关注的人权问题。所以说，两位领导人可能谈及的议题是很多的。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2016年3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的升级，美韩联合军演将持续到4月30日。平壤已发射导弹作为回应，并且指责美韩试图推翻其领导人，加强了宣示武力的宣传攻势。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朝鲜实施全面的新的制裁措施，以进一步的孤立平壤当局。新的制裁措施威胁禁止任何与朝鲜进行商业往来的个人和实体进入全球金融系统，涉及朝鲜的金融、采矿和交通运输等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国立刻表示反对华盛顿对平壤实施任何单边制裁措施，担心新的制裁会进一步的恶化目前的紧张局势。另据路透社独家披露，联合国安理会应中国要求同意取消对4艘船只的制裁，这4艘船被认为与朝鲜的军火交易有牵连，早些时候被列入联合国的制裁名单。美国官员说，中国获得了这4艘船只的保证，不会使用朝鲜船员。路透社还披露，有外交电报显示，北京高级外交官曾经请求美国高级外交官的帮助，将这些船只从制裁名单上取消。那么中国为什么强烈的反对美国单方面实施对朝鲜的进一步制裁？北京是否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平壤的影响力和制衡作用？北京对制裁朝鲜的态度暧昧，其难言之隐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首先呢就谈论这些话题。今天参加节目的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希宇教授。杨希宇教授是通过电话连线从海南博鳌参加节目，另外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演播室参加节目。欢迎三位参加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问题，我是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马昭教授，第一个问题啊，您来分析一下中国为什么强烈的反对美国单方面的对平壤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
好，主持人，谢谢啊，很高兴再次参加你的活动，你的这个节目。我觉得中国呢，对于制裁这个问题上呢，一直是立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么中国呢，对朝鲜的问题呢，坚持的是半岛要无核化，要通过对话呢和平解决争端，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呢，中国觉得呢，这个单纯的制裁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而且呢，如果美国的单边制裁呢，除了加剧这个地区紧张局势之外呢，也不会达到任何和有效的这个效果。于是呢，在这个前提之基础上呢，这个中国呢历来是反对美国进行单边的这个制裁。而且呢，进一步讲呢，这个中国呢和朝鲜之间呢，还存在很多正常的贸易关系。那么单边制裁呢，会涉及到这些正常的贸易关系，会加剧这个朝鲜内部的这个困难形势和这个半岛紧张局势。所以我觉得呢，在出于这种总体战略考虑和出于这个正常贸易的考虑呢，中国是不赞成美国实行单边制裁的。
这是马昭教授的分析。接下来海涛，我想请你来谈一下，就是在你看来，为什么中国是这么强烈的反对美国又对朝鲜，是上星期奥巴马总统刚刚宣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
是从这个现在的就是中美和那个北京和平壤这种三方的这种互动情况来看呢，就是说中国它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如果要跟着所谓联合国的这个决议，跟着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国家对朝鲜制裁这个方向走，那么他会遇到朝鲜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就是抵抗啊，还有一方就是中国国内的一些比较拥护这个 北京和朝鲜采取一种缓和政策的一些舆论了，或者是网民的一些强烈的这个抵制，所以这方面中国没有做好准备。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完全站在朝鲜一方，在现在这个基础上也是不可以了。50年前抗美援朝，所谓抗美援朝当中，中国可以采取这种，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越来越这个立场越来越偏向这个西方的国家，特别是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这20-20年来中国这个立场逐渐的从完全的向着北韩一方，走向向着这个国际社会一方，包括韩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方。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是一种两难。在这种两难取舍下呢，这就是现在中国所有的舆论上的反应也好，所有的对外宣称也好，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它做出来的这种这个观点啊、声明啊，或者是倾向性的表态也好。
接下来请马昭教授来谈一谈。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啊，这是路透社的独家披露的一个消息了。联合国安理会是应中国的要求，已经同意要取消对4艘船只的制裁。那这4艘船只呢，就是被认为是和朝鲜的这个军火贸易有关。那么是在早些时候呢，就被联合国的就给列到了这个制裁名单上了。另外呢，还有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就是有这个外交电报显示，说是中国外交方面的官员呢来请求美国的帮助，那才促成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什么其他就是说更详尽的一些报道。
好，就这个问题呢，我想的是这个大概的背景是这样子，就是3月2日呢，联合国安理会对朝这个制裁决议中呢，把31艘船只呢，因为他们是隶属于朝鲜海运集团，那么呢，这个朝鲜海运集团呢，涉及到非法的这个运输武器和这个其他非法物资，所以列入到了这个安理会对朝制裁的新一轮制裁的这个一揽子计划之中。那么中国呢，当时呢，中国是现在这个对外官方口径的说呢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4艘船呢是不属于朝鲜海运集团。那么既然呢它不属于这个海运集团呢，那么它也就不应该被放在这个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的这个实施计划之中。那么当然呢，这个进一步的消息呢是美国官员，当然他不愿意透露姓名，他表示呢，中国承诺呢这4艘船呢不使用朝鲜籍的船员。那么呢，在得到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书面承诺之后呢，那么安理会呢就把这个4艘船呢从制裁的名单中取掉了。我觉得呢，就这4艘船本身的问题呢，当然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关于这个信息的这个详细的进一步的报道和内部的这个消息的这个透露，所以很难呢来看到底这4艘船本身是什么问题。我想呢，这个放到制裁和解除制裁，这个本身呢体现了一个中国对制裁的一个基本理解。那么实际上中国这个理解上呢，一方面讲呢，它和国际社会呢是共同的，也就是说呢，对朝鲜的这个核问题呢是要通过制裁来加强对朝鲜的这个处理，那么希望通过制裁呢把朝鲜呢拉回到谈判的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呢就是说中国呢是同意制裁的。那么中国呢和美国的分歧点就在于呢，这个制裁的着力点是有多少，这个制裁的强度有多大。那么着力点就体现在到底你对什么东西要去制裁。那么像刚才这个海涛这个记者所说的话呢，我讲的我一点是同意的。我觉得呢，比如说这个大宗矿业，像这些这个煤炭、无烟煤啊，这个是属于中国呢觉得认可的，是可以进行制裁的。那么当然这也不一定说是主要是因为要制裁朝鲜，可能也跟中国本身自身国内经济放缓有相当这个对原材料的需求降低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但是中国呢在制裁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呢，中国不希望制裁导致朝鲜政权的这个垮台，或者导致呢朝鲜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的这个灾难，所以呢在这个强度和着力点上呢就和国际社会有分歧，这个呢可能是这个4艘船只这个问题的一个大的背景。
关于这4艘船呢，我倒是注意到了是路透社这篇报道，因为他提到的四艘船呢，就是我首先一点我就说看这4艘船现在在什么地方。那么经过我们这个记者的就是调查和阅读呢，就是研究发现这4艘船呢，有1艘船在菲律宾的手上。那么这个就好说，这个船在菲律宾的手上，菲律宾说制裁就可以制裁。 那么剩下三艘船呢是在中国的营口，在中国的营口就没有什么制裁不制裁问题了。如果关键看他在哪里注册的，是不是什么巴哈马什么非洲什么哪里注册的，还是中国注册的。如果中国注册的又在中国的营口，那就谈不上什么制裁不制裁，它就完全在我手上。那么只有一艘船是在菲律宾手上，就这四艘船是这样的问题。那么关键就是说制裁朝鲜，关键北京呢有一部分人就是完全同意，这是在中国属于这个好几个派别，我们不能拿鹰派或者鸽派来分，如果我们可以拿外交派或者是比较强硬的派，就是也在中国的这个各种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包括这个杨希宇教授，他们经常上央视来讨论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周边的比较敏感的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东中国海问题，还有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大部分的就是基本上所有参加讨论的这些中国专家呢，他们都建议就是说，就像马昭先生这种，就是我们要制裁，但是我们要采取有那个力度要达到什么，有这个度要掌握在哪里，这个中国和美国是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但是关键是在于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这一个国家的所有的智库也好，所有的专家也好，所有的智囊也好，他都是大家都是基本上采取的一种这个建议也好，一种声音也好，这样的话中国的这个做出决定者就掌权者呢，他就做出的决定就肯定势必朝着一方面的这个来想了，就是没有很强大的一种反对力量。就我想说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当局也好，中国的主要朝鲜问题专家也好，他们很多人都把朝鲜还是和以前传统思维一样，把它看成是一种缓冲区。无论是你战争也好，或者是难民也好，你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好，有朝鲜这个缓冲区比没有强，这就是很多中国专家这个就是一直长期以来一直持的这种观点。他说如果没有缓冲区，那么鸭绿江就是我们和美国和韩国或者西方世界直接面对面要碰撞的一个地方。与其把它放到三八线，就是与其让它到打到鸭绿江，不如还是把它放到三八线去。
好，刚才导播也通知我，就是刚才海涛也提到，就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希宇教授，现在我们接通他的电话。那么杨希宇教授是在海南的博鳌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杨教授你好，能听见我吗？
你好主持人。
哎，杨教授正好您这个电话接通了，正好刚才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我是就是想请教您一下的，就当时呢没有联系上，就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让您谈一谈，就是说以往中国一直就是对制裁，国际社会制裁朝鲜都是一直比如说是反对或者是非常犹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一次中国好像是比较罕见的就是支持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制裁，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说北京现在对平壤的这样的控制或者影响力制衡手段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平壤现在不听北京的。
首先呢我要讲呢，就是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这句话我在十几年前就讲，现在依然是这个状况。另外关于你这个问题呢，我想呢可能反映出国际媒体对于中国对朝政策的一个误导 misleading。
是
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这个说中国过去吧对朝鲜制裁问题比较犹豫不想做，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开始制裁了，说现在做法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这个结论本身呢或者这个印象本身就是 misunderstanding 这个中国对朝的政策。比如说制裁呢，事实上从联合国第一份关于制裁朝鲜的决议中国就是积极支持并且严格遵守的。我举一个例子，2013年就是当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呢通过了这个制裁朝鲜的一些决议，中国在当时的这个决议上是投了赞成票积极支持，而且根据联合国制裁决议的一些规定，中国政府还专门的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是由中国的商务部、中国的海关、 工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好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说对于朝鲜要采取禁运，就是列出了900多个物项，就是 dual use goods， 就是900多个两用物资的物项，
两用
物资的那个就是来禁运，那么搞了一个禁运清单，而这个禁运清单执行的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根据联合国就是2013年那个决议那么做的这个清单。我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对于制裁朝鲜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这一次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来了一个大改变，实际上就是出于无核化的实现半岛无核化，出于这个制止或者遏制朝鲜进一步发展核武器的这种各种考虑，是加入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当中，对朝鲜采取制裁，不是这一次才有的，是以前一直有，只不过是随着朝鲜的核计划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的制裁越来越重，那么中国对于朝鲜制裁的程度也是随着国际社会的步伐在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说以前一个样子，现在一个样子。
杨教授，我还想接着让您谈一谈，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北京对平壤的这个影响力这个问题啊，一直就是中国呢和美国这边的一些政治家也好，国会的一些议员也好，甚至是一些这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也好的看法呢，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分歧的。西方社会，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甚至是美国国会的议员，他们都一直是认为你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中国你不是很积极的，或者不去采取一些非常断然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相信杨教授在美国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可能也接触到一些比如说美国这方面的一些人，甚至一些韩国人。比如说在美国这边我就接触到一些韩国人在谈起来的时候就说，中国意思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制裁就太不坚决了，太不断然了，为什么就不能够比如说中断对朝鲜的这样的能源的援助或者食品的援助。那么似乎就是在许多人看来说中国呢不太愿意制裁，或者是不太坚决的去制裁朝鲜，中国一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如果有的话，这个所谓的难言之隐是什么？杨教授，
难言之隐肯定没有，顾虑关切肯定有。那么这个顾虑和关切是什么呢？我一直在讲，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为了解决一个麻烦去制造更多的麻烦。比如说外界说中国对朝鲜有影响力，无外乎就是因为两条：第一，中国可以把对朝鲜的油断了；第二，中国可以把对朝鲜的粮断了。中国对于朝鲜的首先重油和粮食的援助，是在朝鲜整个的这个国民经济消费比重当中占比不大，很小一部分。那么特别是粮食援助这一块，它对于这个援助或者是改善朝鲜普通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老百姓的这个吃饭问题是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或者换句话说呢，有没有中国的粮食援助不会影响到朝鲜人民军的食品供应，但是有没有中国的粮食援助会影响到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就是那个偏远山区那个相当一些老百姓的食品供应。因此当中国的粮食援助彻底断绝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情景是什么呢？不是说对这个朝鲜的平壤的人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可能会对山区的人有影响，会可能造成新的饥荒或者造成人道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讲我们一方面我们很清楚解决朝核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说把那个油一停把粮一停这个朝核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反过来说，为了解决朝核问题，然后我们去把这个粮食断了，造成新的人道主义危机，那我们就会形成核危机没解决又惹出一个人道主义危机。这就是中国的顾虑。也就是说呢，中国对于这个使用制裁的手段呢，实际上有两个顾虑。一个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麻烦去制造更多的麻烦。第二呢，就是任何制裁它都必须要为外交后续的外交斡旋留有余地，留有空间。因为制裁本身美国人也同意，就是 制裁并不是 the end， 制裁不是目的，制裁只能是作为一个手段，那么谈判解决才是目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核危机，这个才是目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一味的就是强调中国手里的粮或者是油给它断了就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判断。无论是美国还是韩国人说中国不在制裁朝鲜问题上不果断，这个果断或者不果断有不同的标准。按照美国的标准，那你把油和粮都断掉，我想呢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做法。比如说他的这种取暖，他的这个普通百姓的取暖，普通百姓的吃饭，出了问题怎么办？我们还没有解决，我们不可能指望说只要把油断了粮断了这个朝鲜就会放弃核武器，没有人相信。我相信即便美国人说中国这个基本把油和粮全断了，也没有人相信朝鲜就会放弃核武器。因此呢，就是我们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在制裁问题上的所谓犹豫或者顾虑的时候呢，我觉得倒是更多的想一想怎样做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说要负责任的来考虑和使用制裁手段，而不是说不管后果不计代价不计后果的去一味的去使用，这个是我想是最重要的。另外话说回来呢，我们在讲到中国对于朝鲜制裁的时候，美国人经常讲你们手里面有 leverage， 这个杠杆应该对朝鲜使用杠杆，但是客观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杠杆。中国的所谓杠杆就是朝鲜美国人讲你把油和粮都断了，但是美国手中的杠杆是什么呢？是朝鲜特别想要的东西。我想呢，只有中美真正的合作共同使用手中的杠杆，那么效果才会更好。
朝鲜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从美国手里边建交
或者缓和
啊？对，就是说呢，朝鲜想从美国手里要的呢，就是关系正常化，另外呢要解除制裁，而且呢这个要解决安全关切，有一系列的清单。那么同样道理呢，就是说朝鲜既不想要的可能在中国手里边，你不把它粮断了或者油断了，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仅仅的使用压力措施，或者仅仅的使用这个，或者这么讲吧，用美国的话说就是胡萝卜和大棒。朝鲜想要的胡萝卜大多在美国人手里，这个美国人希望使用的大棒好像都在中国人手里，因为美国手里大棒都使差不多了，都使完了，现在就看中国人的手里的棒子。我是觉得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压力措施和这个鼓励措施相结合的结构，来和平的解决朝核问题，这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如果是一味的说中国把这个大棒子都使出来，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观点。
我想听听马昭教授有什么看法。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最一开始啊说的讨论这个有没有难言之隐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也倒是难言之隐这个词呢，我倒觉得也可以接受。可能呢是确实中国在这中间有很多这个两难的东西吧。比如说呢，我觉得中国为了顾及他的自身的国际形象，他就必须参与国际制裁。但是呢，中国呢在历来的这个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中呢，也发现了制裁没有什么实质效果，这是他可能第一个难言之隐。那么第二个难言之隐呢，可能是中国呢中朝本身有地缘合作，那么这个合作本身呢既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形成呢，也是一个现实利益的一个所在。所以呢，中国呢最大的这个利益所在是要维系现在朝鲜的一个基本的稳定，包括对朝鲜现政权的一个维系。但是呢，这个中国所做出的努力呢没有得到这个被保护者，也就是说这个金正恩政权本身的认可和感谢，这个也是中国一个很难堪的一个东西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中国在于整个半岛或者整个东北亚一个基本的格局中，他所认为呢中国的战略利益呢是一个，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以美国韩国为主导的统一的朝鲜，这个不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利益所在。那么中国所希望看到的呢是应该是一个稳定的可控的，可能呢包括是有核的一个北朝鲜，但是它必须是一个稳定可控的北朝鲜。那么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战略利益的一个最大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你把这三个东西结合到一起，就发现呢这个中国呢在进行制裁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个掣肘，就不能够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你所谈到的，像美国这个所期望的这样，这个一把掐死，或者说这个一棒打死这样的基本态度。
时事大家谈的今天的这个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以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希宇教授，另外还有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期待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